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不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召聚我们在主日，在这圣日来到你的殿中，向你敬拜，也向你赞美。更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把你自己要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的信息，你那真理的灵，你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但领受，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回应，而且有行动。求你自己赐福你的道，在这个时候，我也恳求你，同爱纪念我们当中，主或者是家人身体有软弱的，主你自己来纪念他们的难处，纪念他们的需要，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身体的健康，主你自己献出你那奇妙的医治，你那拉法的灵就临到他们。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恩待，不论是透过药物，透过医生的治疗，主，但是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在缅甸，在泰国因着地震所遭受到的伤害。主啊，看到新闻已经超过1000人死亡。主啊，这些生命是何其的宝贝，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他们被他们所信的神给牢牢的捆绑，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真的求你，真的巴不得在这个时候，当这样的一个天灾的临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他们重新来思想那生命的意义，重新来思考主那生命在他们当中要追寻的乃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主啊，我在这个时候就求你格外的纪念，不但是透过救难人员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两个国家做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救难的一个服事，也恳求你动员在当地的基督徒。主啊，也在这个时候不但是用祷告来纪念，也用你的话来成为他们的安慰，也有实际的生活行动来帮助他们。哦，主啊，我求你自己恩待。主啊，也将你的仆人恭敬的交在你手中，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都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都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信息是出自在使徒行传，我们用的题目是信主的人多了，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就请我们弟兄姐妹翻开你手边的圣经，请看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我们用的经文并不长哈，11章的19节到24节。11章使徒行传11章的19节到24节，找着了我来念，请弟兄姐妹听。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使徒行传的第11章到第13章，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两段圣经相当的熟悉，也听过有许多的讲员用这段圣经来传讲上帝的话。我们常常说，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所谓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注意到的一个教会，我们称它为是一个典范的教会，是一个 role model 的一个教会。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样典范的教会，我举一个例，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这个效法也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教会，这个效法他们也是一个传扬主道的教会。 我们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典范的教会，而在使徒行传11章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它也是一个典范的教会。那我自己过去有机会在我们当中也用这段圣经特别讲到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建立工人团队的教会，他们有带领者，他们也有同工，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侍奉的教会。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记得这个教会里面有两位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叫做扫罗，另外一个叫做巴拿巴。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原来都是提到那个顺序啊，都是把那个带领者放在前面，就是巴拿巴扫罗，巴拿巴扫罗，可是后来就改是扫罗巴拿巴。弟兄姐妹，在我们华人的信仰里面，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原来我是一个领导哈，对吗？我现在下台了，下台了大概就走了吧。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巴拿巴不是，他下台了，他还在那边做配搭的工作。大概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有这种现象，但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不论他是什么样的角色角色哈，不论是他站在什么样的岗位，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团队。第二个，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顺服圣灵的教会，起码在这两章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次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第一次是讲到圣灵就透过亚加布说预言，说在耶路撒冷将遭遇大饥荒，然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圣经上说他们就尽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将这个捐献交给了巴拿巴跟扫罗，让他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信还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是还没有所谓的当时已经实现的事情哦，他们只是知道这是先知亚加布所说的预言哦，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他们没有保留的，他们没有疑问，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他们所谓的祷告会的时候，圣灵又向他们说话，说差遣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传道。我刚才说过巴拿巴跟扫罗是他们教会非常重要的同工，他们没有说主啊你把我们教会两位最重要的同工打发出去了，我们群龙无首啊，怎么办啊，他们没有，他们毫不犹豫就为巴拿巴跟扫罗就为他们差派，所以他们顺服圣灵，他们没有说为什么，没有问为什么。第三个，我们看见他们也是承担国度使命的教会，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圣经，他们不但是向耶路撒冷去的那些犹太人所谓的传福音，他们也向希腊人或者是说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来传福音，所以他们的这样的面对的对象不只是犹太人，还有包括非犹太人，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要专注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19节到24节这一小段经文，就是刚才我所读的。为什么从这小段经文里面我们去看信主的人多了会发生在安提阿的教会，或者是说信主的人多了的原因带给今天21世纪的你跟我有什么样的提醒，或者是说对我们方嘎瑞中央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20节的后半段到21节，信主的人多了很重要的一个是原因，是因为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你去看在20节到21节那个地方，20节的后半，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里的他们呢就是讲到塞浦路斯人和来自非洲的利比亚人，然后21节那边就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信而归主的人多了就好像一个小节一样。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你看到24节那边也是他说于是有许多的人归服了主，那也是一个小节， 然而21节跟24节这两个小节之前，他都讲到了那个原因。哪两个原因？一个是传讲主耶稣，第二个是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这是他们所谓的耶稣的福音，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21节这边讲到两个原因，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传讲主耶稣。弟兄姐妹，当那边讲说传讲主耶稣，在那一句话，假如你按照圣经的直译的话，是也像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讲说传主耶稣的福音。假如是英文 NIV 的版本，你手上有英文圣经，你就看得出来，那边是讲到 telling them the good news about the Lord Jesus。 所以这个好消息，或者是说这一个福音是跟耶稣基督有关。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好消息，讲到这个福音之前，我们要先看传讲这两个字。你去看圣经很特别，传讲这个两个字在新约出现过91次，但是每一次都是讲到跟上帝拯救的信息有关，都是讲到弥赛亚的宣告。我相信弟兄姐妹很熟悉，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16节，保罗那边就一开始就讲到他对这个福音是什么，他就说了，他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假如你同样一章你往回走，在第2节那边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神从前借着众先知，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就透过先知就已经来应许这个福音要应验，这个福音要落实。在第4节，罗马书第1章的第4节那边说，按圣善的灵说，他就讲说这个福音是跟主耶稣有关，这个主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是以大能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现在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这个好消息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个一起做的，而且是神自己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讲，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来应验。但是这个好消息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要救一切相信。所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是跟你我在永恒里面都有关系。今天这个世上有太多的所谓的好消息，在我们 New Zealand 常常有很多的促销的活动，对吧？有减价的消息，哎呀，我们常常会利用这个时间去买一些所谓我们平常想要买又买不下去的东西。但是这些好消息都会有结束的一天，这些好消息都会有所谓的怎么样所谓这个促销活动告一段落。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却是在永恒里面。你看到主耶稣他自己来到这世上，他也对这个好消息他怎么说，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个是他在施洗约翰在下到监狱里面，他后来就在他们的当中他怎么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是跟永恒有关。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0节，为什么说在永恒里面有关？他成就我们，他现在要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什么叫做他成就我们？我们当中有孩子，对吗？或者我们的孩子孙子不在我们当中，请问哪个做父母亲的，做祖父母的会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孙子你们练习说谎，会吧？大概不会吧。可是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呢，他会说谎。为什么？没人教他，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的那个罪性在我们的心里面就遗留下来，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是中招，什么中招？因为那个撒旦就是撒谎人之父亲，他就是用拐弯抹角的就来骗，所以那个罪性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孩子就会，我们也会， 我们也会，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救我们脱离。为什么是现在人要救我们？我们在这边都是基督徒，对吗？可是我们会不会做讨神不喜悦的事情？会。神的标准跟你我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上帝对罪的定义就像我们射箭一样，你射箭只有射到靶心才算数，你没有射到靶心，就是靶心跟你所箭打到的地方是有一段距离的，对神来看那就是不完全，那就是罪，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依然的要求神来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上帝白色的大宝座面前面对审判。撒旦就在旁边就控告那个黄某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主耶稣就说对不起，我保了他，所以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跟我们永恒里面是有关的。所以这样的好消息不是今天一个所谓短暂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要看到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哈，今天我们一开始 Tony 带我们的宣召经文是有诗篇24篇，有没有？诗篇24篇它是讲到上帝的能力，有没有？讲到上帝的能力。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主的手与同在，它其实就是讲到透过某一个人的手或透过某一个人的能力来做一些事情。我举几个例子，诗篇138篇在里面讲到我们的神他伸手就拦阻了那个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所以神的手他拦阻，他成为我们的保护。你看诗篇102篇或者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都讲到，他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所以神的手有能力造天，神的手出手拦阻保护我们。那你再看马太福音八章那边讲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求耶稣洁净他。主耶稣怎么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但是主耶稣在讲之前，主耶稣做什么动作？伸手搭救他，伸手搭救他。所以主耶稣的手，这个有能力的手，不但是创天造地，不但是成为保护我们的那个拦阻，他也是一个医治的手。所以今天我一来，我听到Tony的妻子佳佳已经病了一个礼拜，我们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求神来伸手摸他。除此之外，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记得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有两次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浪。第一次是耶稣在船上面睡觉，圣经上说突然起了暴风，所以他的学生就说，夫子快醒啦，我们丧命啦。耶稣起来就斥责那风和浪，风和浪就平静。第二次是什么？是有一次他的学生在船上面，然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对吧？他们老远看到有一个人大概是像耶稣，圣经上说以为是鬼怪，对吗？因为看不清楚嘛。所以彼得怎么说？老师，假如是你的话，你让我走过去。他也很羡慕老师在这个海面上行走啊。所以怎么说？你来啊，你来啊。他就下船走。可是当他一转头看见旁边的所谓的风和浪的时候，他怕到了，他就沉下去。他说，主耶稣救我。你们就想过一件事情啊，圣经上面说主耶稣就伸手救他。主耶稣跟他的距离有多长？看到主耶稣像鬼怪耶，那是看不见的。可是他主耶稣现在就可以伸手救他。所以在我们的神，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没有所谓的有难成的事情，是没有难成的。 没有难成的。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的手是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手带来改变，神的手带来医治，神的手也有创造的能力，神的手他也有什么保护我们，拦阻那个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所以这主的手才是能力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说信主的人多了，第一个你传的福音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的福音，还是今天这个所谓的促销的福音？第二个，我们在面对做任何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不能够做什么的，若不是主耶稣的手在其中干预，我们什么都有都不能做。你说宣教士在工厂里面，哎呀他很厉害，带人传福音啊，若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他们若传的不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草木和谐的工作，当困难来的时候就散去了。我相信教会也是一样，我相信教会也是一样。我自己参与我们方嘎瑞中央浸信会的我们华人团契啊，已经超过五年的时间，陆陆续续，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什么是我们听了福音之后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很重要哦，传福音的行动。我讲一个见证去年七月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在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所谓的胰脏癌。有的人说胰脏癌啊叫做癌王啊，就是你等发现了大概没有多长的时间就拜拜了。我自己的表哥啊，原来在巴拿马当宣教士20多年，他五年前他发现胰脏癌，也不过就是4个月5个月就回天家。所以这位长老呢，他发现了有这个胰脏癌，所以他又在请同样一个医院里面的专科医生去检查。所以专科医生看过那些报告之后呢，就说 90% 是胰脏癌。当然我们常常会寻求所谓的 second opinion, 对吗？我们再找另外的医生再去看。所以他就跑到有一个癌症的医学中心去检查。那癌症医学中心的那些都是很专业的，经过检查之后，那医生也是跟他说 90% 是这一个所谓的胰脏癌。那之后当然要做手术了啊，所以手术那一天长老就被推到手术房，医生就说预计5个小时手术会结束。当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这个师母呢，他就带着全家说，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是那位出人意外平安的神。他说我们学习凡事谢恩，凡事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哦，对吗？他说我们学习凡事谢恩。然后他们就问那个长老，长老你自己怎么看？那长老就说，我相信神是良善。所以那个师母就说，好，我们全家一起来用凡事谢恩来经历上帝的良善。所以他们就请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在很多的地方服侍，教会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就为他们祷告。对，5个小时说手术吗？2个半小时，医生就出来，某某的家属，你来。他们吓死，为什么知道吗？常常听说打开了以后没救了，又缝起来，有没有？所以2个半小时蛮正常的。结果医生说不是，不是癌，是瘤。不然是瘤，而且这个位置呢，是跟胰脏跟其他的相关器官没有直接连接的地方，所以很好处理，所以2个半小时结束。 两个半小时结束以后，他们还说，哦，这么大的手术是否要送回 ICU， 你知道吗？护士说不需要，你回自己的病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样的消息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知道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是医生呢。那师母很客气啦，哎呀，我们大概就是那个10%啦。但是教会的医生说，那两个医生呢，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不会看错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上帝的手在搭救。这弟兄姐妹，你相信吗？神的手是有能力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手在你我生命当中带来改变，带来许许多多生命的搭救的彰显？我自己真的很期待我们方格瑞东洋浸信会整个教会信主的人多了。我自己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我们中央浸信会，我们华人团契在这边，是否因着我们华人团契，因着我们中央浸信会在这边，我们北地的人信主人也多了，甚至是我们新西兰 New Zealand 信主的人都多了。我们求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求神给我们机会。我自己认识啊一位在德州，美国德州的一个年轻的牧师，他过去也在我们 New Zealand， 他小学毕业以后才离开。我不知道季平夫妇是否认得他们，他们过去在北岸台福，后来在东区台福。这位年轻牧师呢，他在德州他们的社区里面，因为很多人养狗，所以养狗呢早上就起来遛狗，对不对？他为了传福音，他也去买一条狗，他也去遛狗。那狗主人就有话题了，就借着这样的方式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就向神求。我们住在新西兰，我们有的时候要回家，对吗？或者外出 long haul fly 4个小时，长途旅行要飞很久。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向神求，神哪里给我机会，让我有机会跟我旁边的旅客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个小时换他的一生呢，你要这样想。我讲个真的事情，去年十月，我们的国际董事会的有一位独立董事，他住在 Dunedin， 他到 Cambodia 柬埔寨去传福音，去开会，然后他离开了以后，他搭飞机到台湾，2个多小时，他就在飞机上面带领他旁边的旅客决志祷告。这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机会在那边，我们是否愿意向神求？我在这里，我刚才说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所以第一个，信主的人多了，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是否传主耶稣基督有关的福音，而透过神自己的手来参与，让我们在这中间可以有所领受。第二个是同工的见证，信主的人多了，跟我们每一位同工的生命其实是有关的。在22节到24节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发现22节到24节里面，这个巴拿巴这一位老兄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这位同工给我们有很好的学习。你看在24节对巴拿巴有三个方面的提醒哦。第一个，他的特征是好人。第二个，他被圣灵充满。第三个，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再加上他本身啊是这一个住在居比路的地缘关系。所以当安提阿教会有事情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放心，所以就差派了这个安提阿到这个巴拿巴到安提阿去。然后你再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对这个巴拿巴怎么描述，他说巴拿巴啊，他还是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他将他自己的田产就拿出来变卖， 换了银钱给使徒去帮助那一些所谓有需要的人。但是在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放在这一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的这个好字。你知道好这个字啊，在新约出现过有90多次。那大概每一次的翻译都是讲好，或者是讲到善良，或者是讲到善。但是呢，也有的地方是翻译成为没有亏欠的，是待人有恩的，是忠诚的。你会发现善良也好，待人有恩，没有亏欠的这一个忠诚，都是我们内在的价值，对吗？所以你看圣经上面很奇妙，他就说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所以他会行善跟他里面的那个内在价值是有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也被称为是好人，他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我自己做了一个整理，请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在路加福音23章50节到52节里面怎么介绍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说他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这个善良就是好。然后51节说众人所谋所望所为他并没有服从，换句话说他没有人云亦云。我不晓得大家是否听过一句话叫西瓜喂大便的，有没有？所以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就跟着这么做，但是他没有。所以亚利马太这个是这个城里面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他盼望神国。我们发现亚利马太的约瑟也好，巴拿巴也好，他们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蛮有钱的，但是他们成为好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你看在我这比这对比的这几处经文里面，你去看我画黄线的地方，他们跟谁有关？他们跟耶稣有关，他们跟神有关，他们跟圣灵有关。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好人其实是一个跟神息息相关的人，他们为人善良公义，他们才不会人云亦云，因为他们心中有神的眼光。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巴拿巴他带着上帝的眼光，有没有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以神的恩典看事情。心中有神的人才会被圣灵，所谓充满着圣灵跟信心。我讲一件事情了，美国的现任总统叫什么？ Trump 对不对？今年1月就任，他共和党对吗？我不是要讲政治啊。跟他同样共和党的有一个总统叫做里根， Ronald Reagan。 这里根总统他在1984年他在美国德州的 Dallas 的早餐会，他就讲，我念给大家听啊，你去看啊，这段他所讲的很有意思啊。他没有神就没有美德，因为没有良心的激励啊，没有神我们就会深陷物欲，而这个无知世界只向我们宣扬感官的体验。啊，没有神社会就会变得粗俗。啊，没有神民主就不会也无法长久。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神庇护之国，那么美国将会变成病入膏肓的国家。是不是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今天的新西兰？弟兄姐妹，当我们唱着纽西兰的国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第一次唱我会哭啊！我们是上帝保护的，这边是有上帝的国家，我们盼不盼望我们 Whangarei 我们纽西兰是一个上帝的国，是耶和华神的国，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后面的那个所谓的 momentum， 要向人来介绍这位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吗？ 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心中有神的好人巴拿巴，他在24节里面所描述的许多的人就归服了主，还有相当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是好人吗？你愿意吗？但是好人哦，不是真的好哦，好人还会错哦。神他要我们做的是完全。圣经上面讲到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边告诉他的学生怎么讲，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是合乎最高的标准，因为天只有天父是完全的，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但是完全是我们一辈子要追寻的目标。好人会犯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巴拿巴。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怎么说，他基法到了安提亚，基法就是彼得了，他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个我就是保罗。他从雅各布，这个我是把繁体到改成简体，就是在雅各哈，那里来的人就是指耶路撒人啊，他们还没有来到以前，这个讲到这个他就是指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就是从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呢，就退去与外邦人什么隔开了。他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怎么样随着他，这两个字怎么样装甲。然后呢，保罗点名谁啊？点名巴拉巴哎。他说巴拉巴也水火装甲。我不晓得当弟兄姐妹，你假如是保罗，你看到当时的情形你会怎么想。我说我是保罗，我对巴拉巴我是很难过的，因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他们都不接纳，当时叫扫罗啊，不接纳他，但是唯有巴拉巴接纳他，所以这应该是很 body 的人吧。当扫罗在大树有需要，巴拉巴就跑到大树去把扫罗找出来，有没有？所以他们是一起同工的，他们是以前在团队里面是一起服侍的。然后这个保罗，我们或者扫罗，当他有领受着外邦人的这使徒的这样的意象，这个巴拉巴是陪着他去的。可是今天的巴拉巴让他大失所望，点名连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撞甲。好人巴拿巴也会犯错，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错了没有关系，错了重新再站立起来。圣经上面没有讲到后来的巴拿巴死了，可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就讲到巴拿巴他后来在撒利玛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为主殉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立志，让我们操练做一个好人。不是说大家不好，这边的好的定义不一样，操练做一个好人好吗？最后我们要看到信主的人多了的第三个原因是神圣的迁徙，是机会，这是在19节到20节。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19到20节。来，那些因示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里人传讲主耶稣啊。那边括号我们就不念了哈。这边有几个地名，在讲几个地名之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在19节跟20节有几个是跟离开有关的动词。第一个是19节，这个叫四散，有没有？然后后面我画 underline 啊，那个地方只走到，走到。然后第20节的后面啊，前面他们到了安提阿。弟兄姐妹你去看了，我用个地图让大家来看，你看这张地图右边画圈圈，下面那个红 这个 underline 比较粗的，那边就是安提阿，耶路撒冷就是在右边的最下面的地方，那个画圈圈的。然后古利奈呢，就是靠近利比亚那个地方，那是在非洲。然后居比路呢，就是塞浦路斯。你会发现，这一些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的，他们只向犹太人说，反而是这些从非耶路撒冷去的人呢，他们到安提阿也向那些讲希腊话的人说。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去留意一件事情，有几个事情啊。这些他们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跟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些是你看，他们是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是从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只向犹太人讲。可是从居比路跟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我想这几个向我们要特别留意，只向、也向、不像。我们华人啊，到了 New Zealand， 我们只向华人讲，不是吗？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的心意是万族跟万民呢，是除了华人还有非华人呢，除了 Kiwi 还有非 Kiwi 耶。我们常常只向上帝，是这两个都要，这两个都要，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要你问答，一开始讲到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可是你去看使徒行，不是这个启示录，那边讲到说，当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来自各国各民各方的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干什么？颂赞荣耀神。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那里面讲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类、不同的人群，都要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来颂赞神。有两个拉丁字叫做 Motus Dei。 Motus Dei 它的英文翻译是讲到 Movement of God。 我特别用 ChatGPT 去看啊，这 Movement of God 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它翻译成为移动的上帝。但是我发现呢，我们华人翻译得很好，叫做移动中的上帝，表示上帝还继续在什么做移动的事情。有一本书哈，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 刚刚开始翻译的时候人家也是说宣教的神，后来人家说 No， 上帝到今天还在宣教，所以叫做宣教中的神。所以跟这个 Movement of God 翻译成为移动中的上帝有关。当上帝一直在做这些移动，他目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你问答前面讲到的，万民要得福，并且要敬拜他。万民要得福，要敬拜他。其实我们基督教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是离散性，是 Saint George 他在他的那本书里面 God on the Move 里面所写。现在弟兄姐妹，我讲个例子，什么叫做离散 Diaspora？我们在座的哈，除了那两个 baby 啊，是不是在 New Zealand 出生的我不确定哈，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吧。今天全世界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移民，比例很高哦。你看上帝就透过这些移动让我们有机会听闻福音，透过这些移动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向别人来传福音。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不是别人移民到 New Zealand， 是你跟我？因为上帝要使用你跟我，要完成上帝的工，懂我这意思吧？好，我就讲几件事情，你去看啊。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发明的，全本圣经就是如此。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圣经上怎么说？神就打发他们离开，打发他们离开。神第一个做移动，到了洪水之后，挪亚的孩子在造什么巴别塔，对吗？他们要塔顶通天，神一看，哇，这还得了，这些人要跟上帝来抢啊。所以圣经上面就讲到一件事情，就说什么， 就把他们分散在全地，分散在全地之前就混乱他们的语言，对吧？分散在全地，你再看雅各，雅各逃避谁的这个啊？对他的追杀，他的哥哥有没有？他一直在移动。约瑟呢？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有没有？也是离开。然后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在旷野40年的时间。这40年的时间，摩西带领着他们，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耶和华的云柱跟火柱日夜陪着他们呢。所以神也跟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呢，上帝也在那边移动。到了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有45年的时间在那边征战，神是否也与他们同在？好了，到了四世纪，有300年的时间，有7次的所谓的灵性的循环，那终于到了大卫的父子，大卫跟所罗门他们建造圣殿。假如你是耶和华神，现在终于可以不要再移动了吧，可以坐下来吧，接受百姓的敬拜跟颂赞跟荣耀吧。但是不是，我发现耶和华神也不过就是500年之后又开始兴起了一个更大的移动。以色列人包括犹大包括以色列北国，他们就这样被掳，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他们的原居地，他们到了外邦人。你看在以斯帖跟莫迪改有没有，他们在那边所做的让那些外邦人他们就归信了神，归信了耶和华神，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移动来带来祝福。到了新约，主耶稣他做了另外一个移动，他从天上移动到地上来。过去刚才我们看到旧约这边几乎都是被动的移动，但是主耶稣是一个主动的移动，他来到这个世上。你去看圣经呢，主耶稣他在世上也不过就是33年半，他所走的地方啊加起来2000里，但是主耶稣的移动的事情影响到2000年的今天还在继续影响，有没有？2000里跟2000年。然后呢，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8节，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是否又在移动？他让他的学生继续进行这些所谓的移动。然后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当使徒行传的前面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兴起来，所以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就嫉妒，有没有？到了第7章这个斯提凡事件，圣经上面刚才我们也读过，犹太人就四散。然后到了第8章腓力他就到哪里？到撒玛利亚，他后来又到了加萨，他也在移动。到了第9章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就出现了，他粉墨登场。然后第10章就讲到彼得，原来是犹太人的使徒，但是他也移动去向谁讲？哥林流。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是谁可以拦住神呢？然后第11章就是我们今天的，你会发现上帝就一直在这边做移动，为的是要万民万族都得福，为的是我们不但得福还要敬拜他。最后我讲了一个故事就结束，这是我自己做的，不是抄来的。移动中的上帝，西国的宣教士到中国，我们不要说400年前的马里逊，我们就说200年前啊，160年前中国内地会成立啊，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同工现在在新加坡内地会的副总主任费是吧？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宣教士他们到了中国，他们不只是在沿海，他们也到了内地，他们很多到了中国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就客死他乡，他们很多人就变成了我们 因为他认同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这样的移动里面，他们跨越了亲情，他们跨越了爱情，他们跨越了思乡，他们也跨越了许许多多这一些他们很大的挑战。他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透过他们的移动，透过他们的跨越，来接触这一些所接触的中国人。你看到这张左边的照片，听过 Cambridge 7 吗？剑桥七杰。左边这位是中国内地会的第二任总主任，就是接待德生的，他叫赫斯德。他在中国多少年？60年。我们到新西兰还不到60年吧。他在中国60年。你看他的装饰，穿唐装，有没有？唐装啊，唐装。鞋子、袜子，拿筷子吃碗，用饭，用碗来蒸饭吃碗。我不晓得啊，我听说洋人不会蹲啊，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啊，他坐在那个地方。完全的认同中国人。到了1949年，大陆的政局改变，有许许多多当时宣教士所带领的这些年轻人跟孩子们，他们就从中国大陆就到了台湾，到了香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边可能有台湾来的，叫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因为当时啊，到台湾的这一些人都是精英分子，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念到当时台湾最好的大学，叫台湾大学。所以当他们大学念完了，他们就很自然的就离开了台湾，就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他们并不是只是为了那个帽子啊，为了那个博士。在美国他们做了几样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五子登科啊？我们念古代念书，五子登科是哪五样东西？他们的五子登科是什么你知道吗？拿了博士嘛，不戴了帽子吗？然后呢就开始工作啊，就赚了银子，然后有了钱就娶了太太，就娶了妻子，帽子、银子、妻子，然后娶了太太呢要生小孩，对不对？所以要先买房子，买了房子就生了儿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只有五子登科，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成立了查经班，他们查经班后来就演变成为教会。弟兄姐妹，成为教会以后他们做什么？1949年，经过40年，1989年，他们就像我刚才讲的以斯帖，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89年之后，有许许多多从中国大陆出去的这些精英分子，有许许多多从中国大陆出去，因为改革开放到外面，他就接待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就信了主。有一些信了主之后，他们就委身，他们成为海归，再回到中国。我们 CMI 的 founder 李秀全牧师，他就告诉我，他在 Boston 就接待了六四的民运分子，就带领他们信主。他说其中有一位决定要回国，所以他就到教会来跟李牧师辞行。李牧师送他到门口离开，那位弟兄走了大概十来公尺，就跟李牧师挥挥手。李牧师他大声的讲，我们天家再见，因为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回去会碰到什么事情。现在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内战，我们不觉得是好，六四我们也不觉得是好，但上帝就用这些不好来促成了移动，来帮助我们华人能够认识主。 也帮助我们华人跟西国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传这福音，使人认识主。我今天用一点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信主的人多了，重点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否是耶稣基督有关的福音，我们是否是靠着上帝的手，靠着神的能力在这边参与。第二个，我们的见证很重要。会不会有很多人进了教会很兴奋，但是因着我们个人的见证让他觉得很失望离开？有，不是没有，这是真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助力的还是阻力？我们是管道呢还是淤泥？你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想我们的品格。第三个，神圣的迁徙是机会。所以我自己在这边特别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就在我们当中，现在有所谓的工签啊，对吧？就是来这边工作短期几年的，他们一辈子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可以很自由的、不受拦阻的听闻福音、信福音。我们是否愿意抓住？我知道在奥克兰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开始做这样的服事。我不知道在方格瑞有没有，但是假如神把这样机会华人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殿中能够这样的来敬拜你。我也恳求你，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带出行动来。主啊，我们不是在听一篇演讲，主啊，我们来是听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你要敲动我们的那个声音，求你自己纪念，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